好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啊，末世论。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天新地。你们上了这一季的末世论怎么样？你们的心得是什么？你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末世吗？
More confused
这就对了啊。因为未来的事情是奥秘的事，是属于神的。那当然圣经上有写啊，圣经上有写，但是你们要怎么看呢？你们知道你们在盼望什么？末世你们在盼望什么？盼望被提，还有盼望什么？永恒。盼望什么？你们说说 啊，你们到底盼望的是什么？
基督来有一个，
基督再来，然后基督再来有什么？
有
奖赏，有审判。你们在盼望审判是不是？啊？
没有，新天新地的。
也盼望新天新地啊。那你们在盼望这些东西的，譬如说，你们讲说你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啊，耶稣来了没有？
还没有。
啊，
基督已经。
那耶稣在哪里？现在耶稣在哪里？在我们心里啊。他不是来了吗？啊，他是不是在天上？他也在天上啊，他好像还要再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已经来了没有？
来了。
我们怎么知道他来了？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心里？因为所赐的圣灵已经啊，让我们知道说啊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其实他已经来了，不是吗？我们是盼望要跟他一起做王吗？什么时候跟他一起做王？
现在
还是等那千禧年来的时候，等末世来的时候再跟他一起做王。现在，所以你知道我们会很迷惑 confused 的地方在这里啊，到底是末世是现在开始呢，还是我们还要再等，继续等？以前的使徒们，对不对？不管是保罗啊、彼得、约翰，他们都说，哎，这个末世快来了，对不对？甚至约翰说，现在就是什么？现在就是已经是末世了。啊，那到底我们还不要再等？如果按照他们来讲的话，他们等了将近2000年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等呢？还是说他已经来了？已经来了啊。那国呢？国在哪里呢？国在我们心里啊。那他真的来的时候，国也是可能在地上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啊。现在这个世界还不是他的国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，情景可能就是这个地上要成为他的国。可是这地上要成为他的国，这个地上好不好？我们看这个
误会的。
这地上好不好？你们觉得这世界好不好？你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？会不会舍不得啊？很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喜不喜欢这个世界？
在阿富汗
就说不喜欢的。那在这里，在中国，看你什么地方了，看你坐什么位置啊？
对，去上海就喜欢。
去上海就喜欢了。如果到新疆，就到有些地方你可能不喜欢了啊。那可是呢，神应许说我们现在的天地是怎么样，是暂时的，可是将来有一个天地是什么？新天新地，是永恒的。我们有没有在盼望那个的？我们也在盼望，我们盼望有一天是进到永恒嘛。我们现在不管在这个地上有多么好，可是都是只是暂时的，可是将来我们要进到那个地方是永恒的啊。所以我们讲到盼望末世，这个有很多让我们会搞不清楚。哎，我们讲到我们进到永恒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到永恒？现在就可以进到永恒啊！现在就是永恒的开始。为什么现在就可以进到永恒呢？因为与神同在。永恒在哪里？
在基督里。
永恒在基督里，在神里面嘛。只有神才是永远的嘛。我们还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到永远的事？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想不通什么叫永远呢？一想到永远就觉得好可怕啊！因为我们想不通，脑袋都要炸开来了。哎，可是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好像可以感觉到什么叫永恒啊！所以你看到，在这个我们讲盼望末世，盼望耶稣基督啊，盼望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，好像是现在就可以了啊！讲到天国，所以如果我们看呢、啊，我们虽然看末世，看启示录。你读启示录，你注意一点啊！如果我们天国的观念啊，我们读福音书读到什么？ 很多讲到天国，耶稣不是讲很多天国的比喻吗？如果我们天国的观念、天国的比喻那些搞不清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在读启示录，一讲到与主一同作王，讲到末世会有千禧年的东西，我们观念也就会搞不清楚啊。其实很多东西啊，你看到福音书所讲的跟启示录所讲的，如果我们观念清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不是那么的困难啊。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啊，讲到我们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们进入永恒，这些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哈，现在就可以尝到，因为神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啊。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啊，我们结束了我们今生的生命之后呢，我们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死了之后耶稣还没有来，我们还在等，也许在等一千年两千年啊，那这个不是等很久吗？可是如果我们一死的时候，我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，对不对？
要复活，
都要复活。所以你死了之后到你复活的日子，你会不会觉得等很久？不会嘛，就是因为死了就好像是什么睡觉一样啊，睡觉到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说，哦，怎么这个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啊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啊，我们想到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角度去思想啊，不管是讲到未来神要建立的国度，神的国降临，或者基督降临啊，或者我们进入永恒，或者我们在审判当中啊，或者我们面对灾难，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啊，
进入硫磺火炉
啊，只要不要进入硫磺火炉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最后一讲啊，讲到新天新地啊。那我们看看讲义啊，其实讲到末世的时候，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啊。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义啊，一个盼望，就是盼望主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啊。那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
对啊，为
传天国的
上十字架啊，十字架为什么要上十字架？
为我们的罪，
洗清世人的罪，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洗清世人的罪，然后呢，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？带到永恒，带到神的国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传的福音叫做什么福音？
天国的福音。
耶稣来的时候不是想说天国近了吗？
天国近了。
啊。天国进来，你们要悔改，所以天国来了。天国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心里啊。可是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是很正确的时候，我们盼望的天国以为说在地上所建立的一个国度。可是我们讲到末世啊，记不记得末世啊？看那个经文，在马太福音24章。所以其实我们看末世或者看到启示录，你要常常翻到福音书啊，看到福音书里面所讲的，不管是讲到天国的比喻啊，讲到耶稣所讲的末世，你看到这个24章，第24章的第14节啊，耶稣讲的说，那末世要再来的时候，世间末了，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啊，这天国的福音有一个征兆是什么？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什么？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天国的福音讲到哈，神的国要散布在全世界，啊，神的国度要在整个世界被建立起来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天国的观念弄清楚。我们讲到福音书的时候，一直在强调啊，什么叫做天国，什么叫神的国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天国的意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啊，耶稣基督来做王，他可能在我们里面做王，他也可能在我们当中做王，对，我们教会里面做王，他也可能在我们这个国家做王。可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做王。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他在做王？现在还不是，可是他来的时候就一定是啊。所以我们有个概念啊，所以他应许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然后他才会来啊。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天国是在那些信他且让他做王啊的人心里啊。但是他末世降临的时候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上次我们看啊，启示录11章15节里面讲啊。那但是他再来的之前啊，你看会有什么事情？会有灾难，对，我们上个礼拜讲灾难、征战还有审判，这些都是必须的。为什么这些是必须的呢？因为神要建立一个什么 新天新地，那旧的东西要怎么样？要出去，要被拆毁啊！如果你盖个房子的话，你是一个旧房子，那你要怎么盖？最好的方式是把它全部铲平，对，你要非常的破坏才能够盖新的啊。但是如果旧的没有被破坏的话，怎么样？新的怎么样？就 remodel。但是如果你的里面啊，有些不好东西，有辐射啊，核能的辐射那些东西不好，罪的东西会不会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？不会嘛？所以罪的东西会被对付，会被审判，会有征战啊。那最后的结果，那些仇敌，我们讲罪恶会不会存在新天新地？不会啊。死亡会不会存在？疾病会不会存在？这些都不会啊。这些只是在现在的才会有的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他来的时候会有灾难，会有征战，会有审判，而且这些是必须的，因为现在的啊有形质的那些暂时的天地都要过去，所有的罪恶咒诅和死亡都被除灭，然后神他要造新天新地，最后的结果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，他要与人同住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啊，对圣徒而言，我们是圣徒，对不对？对信他的人而言，末世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，而是一件我们心里所盼望的。我们所盼望的岂不是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吗？啊，那可以进入到永恒的一个日子啊。所以我们也许并不能有生之年看得到耶稣基督真正再来啊。可是耶稣基督来了没有？对我们信他的人来讲啊，耶稣已经来了啊，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不然我们唱圣诞节我们都参加了，然后传福音报个好信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信的然后怎么样，你们就有耶稣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耶稣其实是已经来了，只是在我们那些信他的人心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对于新天新地要有一个，对末世要有一个概念啊。好，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啊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回复过去所讲的，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啊？耶稣提到他再来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有很多的预兆啊，可以从预兆当中可以不断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啊，他要我们警醒，不要受到迷惑，而且心存喜乐盼望啊主的再临。很多人讲到末世的时候后来都偏掉了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，上次不是讲到有很多的异端吗？啊，异端集体自杀，你们看到有很多东西，然后讲说哇，主耶稣基督再来，然后人家心里就很害怕，害怕的结果就跟随这些迷惑人的事情。啊，所以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如果那些观念很清楚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不受迷惑的话啊，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迷惑啊。所以对于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知道是这个日子是不可预测啊。所以如果有人讲说基督要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到说有关末世的事情会让我们很混乱啊，很混淆。最好的情况是不要去听啊，不要去相信。耶稣不是讲了，有人讲说他在这里他在那里的时候，要不要相信？
不要听。
我们看一下啊，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第23节啊，他说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怎么样？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啊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啊。所以讲到末世的事就不要去相信，不要去接受啊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话你会不会错过？你不会错过啊。如果真的他来作王，荣耀作王的时候，你在审判台前，我们一定不会错过啊。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啊，这是属于奥秘的事情啊，奥秘的事必须是神来启示啊。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是封住的啊，我们读上次读启示录，七个印被封住了啊。那这个印只有羔羊，只有耶稣基督才亲自解开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啊，神一直在讲啊，
什么时候来到你也不知道，
什么时候来到你也不知道啊，在人所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忽然来了啊。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啊，25章，你到审判的那一天，对不对？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降临了，然后把万民分成两边，对不对？一边在右边，一边在左边，绵羊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，然后他对右边的人讲说：“哎，你这个怎么样？ 你这个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对不对？他要来的时候要审判，审判说，哎，你们这些是蒙神赐福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什么？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肉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。啊，三十六节。可这些人一人说：“哎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来了？我们怎么知道看见你做了这个事情，为你做这些事呢？”王要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”哎，耶稣来了，我们竟然怎么样？竟然不知道不晓得，可是不知不觉我们竟然坐在他的身上。对，可是另外一边山羊的，哎，你们没有坐在这弟兄的身上，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。耶稣来了没有？耶稣是来了，可是耶稣在哪里呢？在那信他的小子身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从这个观点，从这个角度上，其实讲到，哎，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来去面对他。啊，记不记得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，人们对弥赛亚有很多的想法，很多的观念。不管你的想法，你的观念是正确是不正确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弥赛亚来了，弥赛亚在你面前，你有没有接受他？你怎么样对待他？好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因为判定我们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弥赛亚，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如果说讲到说主的日子，我们一直在等在等在等，但是我们却错过了，其实他已经在我们当中，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啊！所以我们讲说，在盼望基督再来之日，我们常真的想要看着天啊，看耶稣怎么有没有驾着云从天降临，那这样我们会错过他，真的会错过他啊！还有耶稣他叫门徒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
警醒，
就是你们要警醒啊！你们要警醒。你看到在二十四章啊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他一直在讲啊，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警醒。啊，二十四章的第四节讲你们要谨慎，如何如何啊？那后面一直讲说啊，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啊。的第三十六节啊，挪亚的日子如何啊？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啊，人子降临也是这个样子。四十二节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。然后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啊。第四十四节，你们也要预备。所以其实我们随时都要预备，你要注意，主可能就在我们当中，主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怎么样来去对待他。所以很多人会讲到说，哎，主来的日子就很轻看，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他都还没有来了啊，我们要等多久？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，我们看末世也可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啊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在等耶稣基督啊再来，可是耶稣基督一直没有来，彼得已经很老了啊，也是一样，他怎么还没有来？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就有人在问他啊，说主降临的日子啊，是真的有这回事情吗？啊，你看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前面讲说你们要纪念圣先知和他们所说的话啊，第三节讲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来讥诮说，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啊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，没什么改变嘛啊。然后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啊，如何如何。然后后来在第七节啊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啊，用火焚烧啊。所以有讲的就是说，有些好讥诮的人，他们不在乎说主来的日子如何如何啊，可是主真的是会再来啊。那彼得在提醒他们说，其实啊，他只是单言。然后第十节又再一次讲啊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这个讲到说啊，他来的时候要造新天新地之前，有行止的啊都会被消化了。第十一节讲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就叫预备，就叫警醒啊。 然后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都要被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在其中。好，你看每一个使徒几乎都在盼望的那一天啊。但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话，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会沉沦啊。他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很好，但结果呢我们可能没办法进到那荣耀里。那现在就是末时了啊，现在就是末时了。这个就是在约翰一书，我们看约翰一书啊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8节啊。而弟兄们呐、啊，如今是什么？是末时了啊！你们听见那敌基督要来啊，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如何如何啊，我们就知道现在就是末时了。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神历史，整个历史都在神的手中啊，神是历史的主，所有的人也都在历史的轨道当中啊。所以对信他遵守他命令的人呢啊，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，基督其实已经来了啊，神的国已经在他们中间了。无论今生是否盼到末世或是先离世安歇，但号筒吹响的时候就必被怎么样，一定被唤醒啊。我们看但以理啊，当初但以理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末世的情景？他看到了。我们不是讲到70个7吗？讲到70个7，其实神启示给但以理啊。我们讲到末世，讲到这个未来的事，我们都一定会看到但以理。可是我们看但以理啊，神怎么对但以理说？你看最后一章12章的第13节啊，我们看12章第1节啊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啊。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啊，并且有大艰难啊，讲到灾难啊，从有国以来到此时没有这样的，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什么？
拯救
啊。我们讲到说能够拯救，能够进到这个永远的荣耀，是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册上。那第一，接下来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啊。然后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，那时许多人啊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啊。然后呢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所以整个但以理是讲到末时的一些情景啊，然后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啊。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有没有增长？哇，知识增长的不得了。以前要查资料，要查资料的时候啊，要查那个资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不容易，要到图书馆去啊。现在呢，在家里啊，只要一点，哇，电脑，所有的知识资料都有了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末世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这个。可是这是被隐藏封闭，第9节啊。接着他又说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啊。然后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，让自己啊成为圣洁的，并被熬炼。我们讲到遭，不管是灾难，不管是征战，这些都是让我们得着熬炼的啊。可是恶人呢，必然行恶，如此如此的啊。然后你要等候，等候这个时间过去的话变为有福。然后但以理的部分呢，我们看最后一节啊，你且去等候结局。他去哪里等候？他去睡觉嘛。他认为他死了，他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什么安歇啊，你一定会死的，死的啊。可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最重要的是我们今生啊，我们今生预备好了，不管说他来不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预备好了，也许像但以理一样，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安歇，对不对？先去睡个觉嘛，打个盹嘛，哈。哎，到时候到了号筒响的时候，你会被叫起来，一定会被叫起来，然后享受你的福分啊。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态度去面对末世啊，不然的话，很多人想说，我不是讲到说有个姐妹嘛，老姊妹已经80几岁，她20几岁的时候就相信说，她这一生一定会盼到耶稣基督再来，到她80几岁的时候。我等了60年，他还没有来。他来了没有？对信他的人来讲，其实是
已经到了，
已经来了。他来不来，其实 并不重要，那个实质的意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之日啊，对我们来讲啊，我们只要警醒预备在他面前，我们随时让他在里面作王，让他引导我们啊，我们就没有问题啊。面对末世的时候就会坦然无惧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去想，哎呀，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会混乱啊，会 confuse。 如果你不 confuse 的话，那其实反而不好啊，因为你认为相信有人对于末世论啊，他持一个观念一直看法，他说他不会混乱。我这个人比较危险一点啊，因为他相信，他坚持相信他的那个观念，他的理论是正确的。可是真正的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也许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啊。还有基督要来的时候，你会有新天新地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天地其实不是好的。神造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是什么，都是好的啊。可是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地就受了咒诅，就充满邪恶啊。所以借着末世的灾难啊，我们看到地震啊、饥荒、瘟疫、刀剑，先前的天地要完全的败坏。最后呢，神要造新天新地啊。有几个地方讲到那个新天新地是神所造的，以赛亚书的第65章，启示录也有啊。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在讲这句话了啊，以赛亚书的第65章的第17节啊，我们看到新天新地是怎么样。他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过去那些有形质暂时的都会过去啊。你看到以赛亚书66章第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所以先前的天地，现在的天地都会过去，可是有一个永恒啊，就是在神造的新天新地那里会是一个永恒啊。所以先前的天地，我们看到有几个经文讲到说，神要震动天地，他要震动沧海，震动旱地等等啊，在哈该书里面讲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。刚才我们读到啊，可是神要将一切都更新了，都要成为永恒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啊，都只是暂时的啊，都会过去。那所盼望的新天新地啊，这个旧的事情就不再追想了啊。那神所给我们所建立的啊，那个就不再是能震动的国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，我们会不会这地方会不会有地震？啊，会有飓风，对，会有龙卷风，会有很多很多的天然的灾难啊。可是这个国啊，常常就受到震动。可希伯来书12章，你看到啊，希伯来书的第12章。26节啊，他说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啊。讲到天地都要废去，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啊，所以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过去，使那不震动的长存。有一个叫做不震动，你们学过物理啊？我们当中有物理系的高材生。物理，牛顿他发现了这个几个定律啊，三大定律。他发现三大定律的时候，可是他也碰到一个问题，说他知道这个东西啊，这个物质、这个宇宙、这个有运动的情况发生，可是他说有一个事情他不明白，是谁让他动？谁让他动？只有神让他动啊！所以有一个叫做，会被震动，我们这个世界都会被震动，可是有一个叫做不被震动的，它会永远长存啊。这边讲到啊，然后接下来28节，所以我们记得了不震动的国啊，那就是神的国了啊，就当感恩，照着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？
烈火，
乃是烈火。我们的神是烈火，他的国是不震动的，我们将来要进到他的国去了，我们要跟他在一起。他是火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土，泥土怕不怕火啊？泥土怕不怕火？火山爆发都是岩浆的，我们能不能承受火？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进到他的国？神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样？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。所以你要进到他的国，跟他永远在一起，你自己要成为什么？ 光成为火啊，像他一样的性情啊。所以我们盼望的是，我们整个都会被改变，不只是这个世界被改变啊，而是我们整个被改变。有人在讲到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啊，是一个什么，像太阳一样，比太阳还要热的。但是神他保护我们，让我们穿上一个衣服，然后不怕那个，是这样子吗？不只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自己啊，只要成为火，火怕不怕火？火就不怕火，对不对？你再怎么样防火衣啊，那个东西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啊，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他合在一起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有一个盼望新天新地，还有一个呢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打美好的仗。神给我们信心，对不对？可这个信心要不要经过试炼？
要
经过试炼。哎，所以我们在这有生之年一定会碰到灾难，一定会碰到艰难困苦的事情，一定会碰到征战。可是这些东西是好的，就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啊。所以基督再临是要得着他的国，他要把罪恶和黑暗权势啊，把他子民从黑暗权势当中救出来啊，进到神的国。所以我们所面对的，不管是患难试炼啊，我们要觉得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这是好的啊。我们看彼得前书，因为这件事情神要成就什么？神要成就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工作，对不对？神借着试炼患难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嘛，啊，需要被对付，就被炼尽了啊。你看到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啊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，神会不会把我们里面属肉体、属情欲这些败坏的东西渐渐把它除掉？神就会把他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啊！你看到第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！又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发光啊！摩西上山之后40天下来，他的脸上就怎么样？发光。好，发光，人家看了就好害怕啊！我们将来会不会发光？啊，我们将来会不会发光？
也会，
也会啊！发什么光？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啊，所以这光从哪里来的呢？只有神是光嘛啊！所以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从镜子反照的，会荣上加荣，神的光就在我们里面啊！我们看一下在13章，马太福音13章，我们现在身上是什么颜色的？各种颜色都有，对不对？红橙黄绿蓝靛紫啊，黑色啊，可能都是黑色。你知道在光哈，这个强光照射之下，你身上的是什么颜色？是白的，好，是白的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在圣诞晚会的时候，那台上的人不是跳舞吗？跳舞就用这个摄影机去照，照的时候发现，哎，他不是穿橙色的吗？怎么是白色的？原来我那感光太强了，感光太强的话，那个光线强一反射过来，变得是白色的啊。所以真正你会发现啊，在灯光很强很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衣服，都会变成白色。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们下次去试验一下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13章啊，13章的将来好到末世世界的末了啊，耶稣不讲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吗？啊，讲到世界的末了，就像天使啊，第39节啊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啊，如何如何，然后第41节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叫一切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丢到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！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什么？
太阳一样，
像太阳一样啊！所以你看，我们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不断的打仗、征战、不断的试炼、熬炼啊，把我们里面的那些东西不好东西把它给炼尽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耶稣有没有已经做完了？耶稣已经做王了啊，他在，可是在地上呢？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到说，仇敌有没有倒在，有没有做他的 脚下有哈、啊。可是我们看一下，在哥林多前书的啊15章，神对耶和华对我主说啊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只等什么？把仇敌怎么样？坐你的脚凳啊！这是在110篇讲的啊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已经得胜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有一个过程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最后仇敌才会完全放在他的脚下啊。你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的15章24节哈、啊，到了末期到了那时，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啊。寂寞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什么？就是死。耶稣已经战胜死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已经复活了。那我们呢？还没有，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最终的啊，我们看到我们要跟他一起作王，跟他一起复活的时候，最终我们所要灭的仇敌也就是死啊，就是罪，所有的这个仇敌都要倒在基督的脚下啊。所以基督他要再来，他一定会德国降临啊，但是这个日子现在还没有来到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再临跟这个末时啊，可以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啊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，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。马太福音的24章，有时候我们把基督啊跟天国画上一个等号，我们就比较清楚来看这个事情啊。耶稣在讲到说他要再来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比喻啊，他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，第32节啊，你们看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谁近了，人子近了，末世的时候人子近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怎么说啊？21章这边讲到人子，就是人子指的耶稣啊。那路加福音21章也讲同样的事情，路加福音的第21章31节，31节啊，他也讲说，你们这样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渐渐成就，也该晓得什么？
神的国近了。
神的国近了。前面讲到马太福音是讲人子近了，现在讲什么？
神的国近了。
所以人子跟神的国是什么？同样一个意思，可以讲等号嘛啊。所以耶稣来了，天国近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就是神的国，因为他做王。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啊，你看马太跟路加他们的想法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马可他怎么说这件事情啊。马可福音在第十三章29节28节讲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也该知道谁近了，
人子近了。
人子近了，然后有个小字写的什么？
人子
或以神的国啊。所以你看末时的时候讲天国要近了，人子耶稣要来了。其实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天国就已经近了啊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不管是我们现在或者一直要等到末世，最终我们就是要打这个美好的仗，让基督得着他的国啊。所以我们在想到末世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天国的比喻啊好好的去研读一下啊。你天国的比喻、天国的概念越清楚，你在面对末世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。如果你天国的观念不是很清楚，你就不能够明白啊末世的事情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打了美好的仗之后呢，当我们得胜，我们就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啊。神有没有应许我们要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？有几个经文啊，在启示录啊第3章21节，得胜的啊，我要赐他坐在我的宝座上啊，正如我得了胜。坐在父的宝座是一样的啊！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的第21节，讲到教会啊，那个老底家教会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得胜的话，我要赐他坐在我宝座上，与我同坐啊。” 坐宝座应该只有一个啊，可是你看他要我们与他同坐，正如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。我们若能受苦，在提摩太后书啊那边讲到，我们就必与他一同作王。有好几个地方也提到说，我们要跟他一同施行审判啊，在哥林多前书跟马太福音19章哈、啊，耶稣应许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其实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害怕呢？因为我们跟主在一起啊，我们不只是要面对审判，我们要跟他一同来审判啊。还有我们读到启示录读到后面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啊，讲到说羔羊昏去的时候。啊，启示录19章，讲到羔羊昏去的时候，羔羊是指的谁？基督。他昏去，他妻子是指的谁？
教会。
指的教会，指的我们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他要征战，他要做王，他要得国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是，也是他昏去的日子到了啊。我们看第19章启示录啊，启示录19章的第6节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说：“哈利路亚！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什么？做王了，对不对？他在世上，今天新地他要盖的时候，他要做王掌权啊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昏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记得啊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不只是要做王，还要什么？他要结婚，结婚典礼啊。”那结婚典礼啊，荣不荣耀？很荣耀啊！你知道在诗篇45篇，如果你们读诗篇45篇啊，我们看看诗篇45篇，讲的是王家的婚礼。你们有没有参加过王家的婚礼？最近可能有机会去看看吧。看谁？威廉王子啊！以前我们那一代的人是看什么？查尔斯王子啊！你们有没有看那个转播啊？哇！他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？查尔斯王子穿的衣服，穿西装打领带吗？
是，
不是他穿什么？军装、戎装，对不对啊？而且有勋章在他那里啊，所以很神奇的。然后举着戴安娜拉着他的手的时候，他的同僚啊几个就拿这个剑啊这样子啊，在做一个拱门在那里。所以你看这个王哈、啊，王要娶妻子，你王为什么你要做王？你凭什么做王？因为我爸爸是王，是吧？那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在以前呢、啊，如果你要做王之前呢、啊，你要继承王位的啊，你那个爸爸一定会让你怎么样？给你表现一下，让你去打仗啊，打仗找几个比较容易打的国啊，然后你打赢回来之后呢，还给你盖一个凯旋门哈、啊。你看我儿子多荣耀哈、啊，你看他以后要做王的，他带领我们啊打仗得胜，所以你看这个王一定要有战功。好，王要战功，然后呢，王战功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，不是打仗打赢啊，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？
结婚
的时候最快乐啊，欢喜快乐啊。所以你看到王家的婚礼第45章啊，45章这个诗篇是蛮好的一个诗篇，你们可以去读啊。他说：“我的心里涌出美词，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舌笔。”他要赞美这个王，有什么好赞美的呢？你看到这个王多好啊！他说：“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于你，直到永远。大能者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啊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、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什么，无不得胜啊！你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你看，他得胜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种情景啊。”然后后面讲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他要继任做王的，他一定要有这个战功啊，然后他的宝座才能够永远啊。然后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如何说？1到7节这边所描述王的荣耀，王的战功。接下来呢，换一个气氛哈、啊，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。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，然后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厄斐金饰在你右边。这个接下来又讲到是一个婚礼的场合，王后哈、啊，你所要娶的那个王后在你的右边。然后第10节一直到后面哈、啊，17节就是讲到 王后的情景。所以想讲到新娘，讲到耶路撒冷，我们成为王的心腹，你一定要读到诗篇四十五篇。前面是讲基督那个部分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他是得胜的。可是后面是讲到这个女子，好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啊？所以女子啊，你要听，你要想，侧耳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成为王后，还不要想你的过去的名，娘家的事，说明你是别国的人呢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里通外国吗？不行啊，你要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？因为王看中了你啊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，如何如何啊？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看这个啊。所以这边讲到就是王的婚礼当中，一定要显出王的荣耀、王的威严。他头戴冠冕啊，身披很多勋章。他得胜凯归的时候，也是他娶妻的日子。所以为什么讲到启示录十九章那边讲到啊，确认者做王呢，也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好，羔羊的心腹是谁呢？羔羊的心腹其实讲的是我们啊。那这个的话，又我们来看到耶稣曾经应许啊，他的门徒讲说，他现在要去，他要去哪里呢？回到他父家那里去。他回到他父家那里去，门徒舍不得嘛。可是这个耶稣就说啊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啊。我预备了好地方去，我必要接你们带到我那里去。在当时啊，他们结婚的规矩是这个样子啊。你如果要结婚，不是看上哎这很漂亮姑娘啊，来我们结婚，我们要先什么？定亲，先订婚，就是许配，对不对？许配了之后呢，我要回到父家那里去，我看上你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回到父家那里去，我要父家有很多的房子，有很多的土地，我就盖一个新房啊，不是旧房子啊，因为我要把你接进去，所以我要盖个新房子。等新房盖好了之后呢，新郎官就怎么样，就去接那个妻子过来啊，我就把你再接到我那里去，然后我们再正式的结合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是称为基督的妻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圣经上讲，有好几个地方说教会就是基督的妻子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他妻子？
未婚妻。
还没有啊。你说你是他的妻子，你的结婚典礼举行过了没有？
还没有。
我好像没有参加过你的结婚典礼。结婚典礼还没有举行，算不算结婚？还不算哈。我们现在算什么？
未婚妻。
未婚妻叫许配。许配，对不对？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那边讲说啊，保罗他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啊，他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属耶稣的啊。你跟人家订婚了之后，你何必再去爱别人？你就不能爱别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要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你们的心不要偏于血等等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被许配的，可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是正式迎娶啊，才是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妻子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基督再临呢？基督再临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跟他一起啊进到荣耀里。但是我们这个阶段是什么呢？叫做在预备期。也许啊，人家看上了你啊，哎，你的先生以前是什么时候看上你？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嘛，你几岁的时候？你几岁的时候他看上你？啊，可能十七八岁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人很早很早就看上你？你才一两岁他就看上你了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哦，止步为观，有这样的情形？
那就不是看上了。
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不管看上看不上，反正神定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定好了，我就是将来要娶你啊。那你两岁可不可以结婚？你不会可以结婚，你要等的呗，等你预备好了，装饰整齐预备好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等了二十年之后你还是那种还在吃奶瓶，你可不可以去结婚啊？不行吗？你怎么还长不大呢？哎，我已经等你等了二十年了，你怎么还没有长大？所以这表示说你还没有预备好，装饰整齐预备好表示我们的身量我们的各方面都要好啊，
相
对都要跟我们的主相配啊。我们的主是什么样子？他是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我们要成为王后，王后的话就不是一般人能够配得上啊。所以我们要装饰整齐，就是我们的整个习惯啊，整个都要改过来啊。你们有看过窈窕淑女？有一部电影叫《窈窕淑女》啊， 窈窕淑女是有一个乡下的村一个妇人啊，村姑啊，讲话都是很粗俗的。然后有一对有个绅士啊，就跟他朋友打赌说，哇，这个人看起来很漂亮啊，可是太粗了啊，我可以训练他能够成为一个上流阶级的，好像贵妇人一样能够周旋在这当中的。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训练他，他的口音呢、啊、要矫正过来，然后呢他的走路的样子啊，拿伞的样子啊，还有看那个赛马的时候有望远镜看的样子啊，都是要很优雅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很粗啊，对。所以这个好不容易能训练他，训练得很好，哇，都是穿的衣服的打扮都很时髦啊，人家都看着他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很好。结果他在看赛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用望远镜看。可是一紧张的时候，哦，怎么跑得那么慢啊，哦，你这跑太慢了吧，你的屁股再快一点吧，摇一摇。所以他讲了很多很粗的话，不知不觉讲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对不对，我们将来是要在婚礼场上，我们在婚礼场上如果我们的性格还没有完全好的话，可不可以在王的婚礼场上？没有办法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成为像基督的样子啊，我们才算是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啊。如果还没有预备好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啊跟他一起成为结合成为夫妻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在新妇装饰整齐啊，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，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，第八节啊，他说就蒙恩得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我们在婚礼场上要不要穿那个婚纱？要穿一个婚纱，对不对？婚纱要穿一个礼服。其实不只是这个，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发现，哎，之前有一个叫白衣，有没有？有好几个地方我们说我们穿白衣啊，好，但这个白衣跟这个冠冕洁白细麻衣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到第七章啊，第七章讲到说有许多穿白衣的，这个穿白衣的是谁？衣服为什么那么白呢？啊，然后这个人就说了，第十四节，这些人是从但患难里中出来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啊，羔羊的血，所以我们所穿的白衣是羔羊的血所洗白净，不是我们做的啊。你看，跟光明洁白细麻衣不一样，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衣，是谁做的？我们自己做的啊。可是这个白衣呢，是什么？羔羊的血洗白净的。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白衣啊，你看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讲到说我必再来，对不对？如同贼一样，第三节啊，然后第四节他说你们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啊。你看穿白衣与我同行，所以这个白衣是神已经赐给我们，当我们得救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穿上这个白衣。可是这个白衣在婚礼场合啊，还要再穿一件衣服，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不一样啊。一个是羔羊的血所洗净的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，是因信。可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什么？因着什么？行为。前面是因信称义，后面呢？行为称义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有行为？要显示，对，雅各书上这样说哈。所以有几件衣服，两件衣服，一个是里衣，一个叫外衣，对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要完全一定要穿这两件衣服，记得啊，你不要只穿一件衣服啊。有没有婚礼场上你只穿里衣去结婚典礼？哎，怪怪的，好像还没有预备好啊。所以两件衣服，我们再来看有几个地方讲到两件衣服啊，一个是讲到以赛亚书。在婚礼上啊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讲到婚礼啊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十节，你记得啊，人家最欢喜快乐的就是结婚的时候啊。第十节他说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什么拯救为衣啊，给我穿上拯救，耶稣基督的拯救，用他的血所洗净的啊，然后又以什么公义为袍给我穿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啊！你看有两件，还是一样啊？一个叫拯救衣，一个叫什么？公 公义袍啊，用羔羊血洗净的那个白衣，还有一个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圣徒所行的义啊，两种。那我们再来回到诗篇四十五篇啊，刚才我们看那个，看这个女子啊，这个女子她要被训练啊，成为王的性情，有王家的规矩。你知道戴安娜要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她是受过很多的训练，她说走路不能随便走啊，这个头上要顶着这个梳，脖子要挺着啊。你看到人家啊，以前害羞的时候，你头低下来，哎，头不可以低下来，怎么可以？你要做王妃，怎么会害羞？不行啊，你要很雍容啊，很大方去看着人家，人家要向你低头才对啊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王女穿的衣服是什么啊？第十三节，四十五章十三节，他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什么？
金线
绣的，你看到一个金线绣的，然后他要穿什么？锦绣的衣服，这两个不一样啊。如果看这个原文，可能比更清楚啊，英文也比较清楚。一个是金线绣的，一个是锦绣的啊。锦绣的时候意思是很细的工，你知道？我们讲到我们中文翻成锦绣，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很细密、很细的工啊。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叫做金线，金的话，我们代表王的。性情，王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会讲到神的性情。耶稣基督把我们洗净之后，我们就成为圣洁了。可是呢，我们要行出义来，啊，他还要穿另外一件衣服，就是锦绣，锦绣做的衣服啊，就是他的细工，所代表是圣徒所行的义啊。所以记得，我们如果要说要装饰整齐，预备好，耶稣基督要来了，我们不能说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还没有预备好，不行啊。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会等你啊。耶稣不是讲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吗？有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拙的啊。聪明的他预备有了，愚拙的他没有预备，没有预备好的话，你到时候来不及，你就被关在外面了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，最后啊，讲到婚礼的时候之后，最后接中的终结的地方，讲到有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城啊，新耶路撒冷城。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城，对不对？从该隐开始，人不断在世界上建造许多的城啊，但是只有一座城被称为神的城，这个城是什么？
耶路撒冷，
就是耶路撒冷啊，就是耶路撒冷。这个城就是代表我们啊，神的子民。那这个城也是代表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在造的啊，是神所造的。那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到末世的时候，会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在二十一章啊，提到几个这种字啊。但是如果你们读启示录，记得啊，不只是看到新耶路撒冷城啊，还另外看到一个跟它对比的是什么呢？巴比伦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讲巴比伦城啊，所以我们这两个城啊，这显出两个城啊，启示录都有很详细的描述。你们有空的话，你们去看一下啊。一个是十七章到第十八章，讲到大巴比伦城。然后一个是新耶路撒冷城，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，然后这两个城都是约翰怎么在描述这个城呢？他讲到说有第七位天使的那个啊，那七位天使中有一个在我这里跟我告诉我啊，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第一节，他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怎么样？
我将
谁指给你看？将大淫妇。”好，众水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我们再来翻过来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啊，他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个天使中有一个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谁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。”你看天使指给他看，你看一个先看淫妇，第二个看什么？看羔羊的妻啊。所以这个是两个层啊，那这当中有它属灵的含义啊。我们看从这个当中，我们来看看它比较是什么。第一个，新耶路撒冷城它被称为羔羊的妻，或者被称为心腹；大巴比伦呢，它被称为大淫妇啊。然后新耶路撒冷城是在哪里呢？是在高山上啊。如果看到那个，他就把它引到高山上去啊，在第十节，二十一章第十节。然后大淫妇是在哪里呢？被引到旷野去啊，第十七章第三节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们的本质上不一样。 大巴比伦的本质是怎么样啊？他就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上有七头十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啊，样子很可怕啊，七头十脚。那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呢？它是一个很华美的啊，如果看到上面看到21章的第11节、12节啊，城的光辉如同极大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水晶啊，有高大的墙，上面有12个门，有12位天使哈、啊、的名字，12支派的名字，还有羔羊12使徒，都是一个很华美的一个样子啊。然后最后，它的本质上，它是一个纯净石，是很荣耀的。然后大巴比伦呢是污秽的，啊，你看到污秽、淫乱的、可憎的，在神的眼中是这个样子的啊。然后他们结局也是不一样，新耶路撒冷城最终是就是与神永远同在，他在永恒的荣耀里面啊，他永垂不朽。可是大巴比伦最后的结果呢？沉沦啊，在神的审判中灭亡，倾倒被扔下去啊，绝不能再见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在描述这两个城，其实就是代表这两个结局，一个是神的子民最终的结局是要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大巴比伦是讲到罪恶的世界啊，那些不接受神的救恩的啊，那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沉沦啊。那城内的情况，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会有各样的宝石，它代表神的性情啊，也代表是我们生命被神雕琢。那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有生命河和生命树，有神的光啊，荣耀在那边光照。城里的人都要与主一同作王啊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城就讲到说，神的子民啊，得胜的子民，将来跟主一同在荣耀里面去的，就是那个样子。那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到那个城呢？我们看有几个地方提到啊，21章启示录。21章27节，有些人不能进去。他说：“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才能进去啊。”22章的第14节，他说：“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可以从门进城。”然后又在描述城外有一些犬类行邪术的如何如何了，所以有一批人他们被关在城外啊。那这些人是谁呢？记不记得耶稣有讲到说有一些人啊，他们最终是被关在黑暗里面啊。我们看有几个经文，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啊。有一些人的结局，他们是不能够进到神的国，不能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啊。那他们好像也没有被关在硫磺火湖啊，因为之前有提到硫磺火湖，可是这些人他们没有被扔在硫磺火湖，他们只是被关在城外。那我们就把它摆着啊，把它放在心上。这些人到底是谁呢？所以从这当中，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天主教就产生一个叫做炼狱的一个教义那个概念啊，就说有另外一个地方，除了耶路撒冷神的国之外啊，天堂之外，还有一个地方是硫磺火湖，可是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城外。所以城外的光景不知道是怎么样啊，可能是很多人他们已经信了，信主了，好像不会不至于灭亡嘛，可是他们又没有行出该有的样子啊，没有预备好，那他们就是被关在门外那个样子的啊。所以有人就说：“哎，我得救就好了，得救就好了。”可是结局你不能进去，你最后你会怎么样？你会爱哭切齿啊，很可能这样子啊。但这个东西我摆着啊，这个东西我就不解释了，要让圣经上，因为这圣经并没有提到很清楚这个到底指的是谁啊，啊，是丢到硫磺火，可是为什么他们又还在这里呢啊？还是说已经或者是他们曾经认识过神，可是却被关在外面的黑暗？我们看看几个经文啊。马太福音的第8章12节啊，第8章12节讲到说，有一些人啊，从东从西，第11节啊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！本来应该是要进到神的国去的，可是却被 赶到外面，哎，难道指的犹太人吗？我们再来看二十二章啊，启示录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二十二章十三节讲到婚宴的嘛，耶稣用宴席做个比喻，啊，邀请很多人被召一起来赴席，我们是不是被召的这群人？对啊，可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来啊，那后来好不容易都进去了，可是当中有一个没有什么，没有穿礼服的啊，第十一节啊，见到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那这个没有穿礼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捆他的手脚，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！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啊。还有你讲到这个二十四章，二十四章的第五十一节，讲到忠心的仆人还有不忠的仆人啊，有没有？这个不忠的仆人讲到说，我的主人第四十八节啊，必来的迟，有没有？耶稣已经。好像是我们在等候他来，哎，他会直来哈，就动手他打他的同伴，然后又和醉酒的一种吃喝，再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候，那仆人的主人要回来，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什么哀哭切齿也是一样哈。然后二十五章三个仆人的比喻也是，那一千两的啊，一千两的最后的结果是把这一千两把他夺过来，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。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！所以从这个一些来看，哎，好像是神的仆人，过去曾经被召的，可是后来并没有忠心啊，做神要他做完成的事情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关在外边的黑暗里啊，就跟这个启示录讲的有点类似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末世的时候，一定会看到最后面会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啊，我们不要在乎说。这个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？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我们有没有照他所说的哈？我们成为可以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的那一个？记得要进到那城里面的啊，就是要跟他完全一样。你要成为羔羊的心腹，要有他的性情，不只是因信称义啊，你还要在行为上显出活出哈、啊、神所叫你行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啊。然后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啊。所以除了因信称义之外，我们还要能够行出，活出神的本性啊，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新天新地的情景啊，是经过一些灾难，经过一些征战，经过一些破坏，啊，经过一些审判，可是最终最终神要把我们带到的是一个永远的荣耀里。所以我们讲到末世论啊，如果你想到那些很多的讲法，你会很混乱啊，很混淆 confuse，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奥秘的事情。可是如果我们掌握一些原则啊，你会发现不要去辩论那些事情，啊，末世的事将来如何怎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？所以我们看结论啊，第一个是我们要警醒，要预备基督再临之日无人知道，也许他已经来了啊，正在试验他的百姓，只要随时预备好了，就不会错过，必得主的称许啊，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。还有第二个呢，我们要仰望耶稣。末世有许多的理论和说法，这末终一世啊，所以不要有任何的人事物来取代仰望基督，因为奥秘的事只有基督才能显明出来啊，他才能决一难断的事情。以前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在盼望弥赛的时候，在尼西米跟以斯拉记都讲过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到底我们要怎么处理？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我们等到那个决一的祭司来了，决议的祭司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来了，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啊。所以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啊，很多的事情很太难了，很简单，只要他来了，他会告诉我们啊。所以弥赛亚来不在乎个人的知识啊，不在乎个人的你有多敬虔，只在乎你接不接受他，只在乎你有没有尊他为主啊。所以对我们信他的人来讲啊，我们都有一个。愿望就是我们愿你来啊！基督他是首先的，他是末后的啊！圣徒至终是要面见主的面啊！ 那他已经在我们心里已经动了善功，他必要成全这功，直到基督的日子啊。所以我们对于信的人啊，我们其实就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启示录后面所讲的话啊，是的，阿们啊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我愿你来啊。他来了没有啊？来了啊！如果他已经来了的话，那就好了啊。他在哪里啊？就在我们心里啊。所以他来的时候，你一定怎么样？不会错过他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季的末世论，终于讲完了。